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家人们，今天参加小人物大故事的云端聚集，各位能否想象一下，有一个自幼就相继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寄人篱下受尽了欺凌，好不容易长大，他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美好的家庭，梦想中的家庭，却又因着丈夫沉迷赌博，幸福的家庭成了幻影。然而接下来还有更大更难的挑战等着他，一般人面对这样子的悲惨的人生，几乎都已经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帮助了艾美能够走过人生死硬的幽谷？但是如今她却能够感恩喜乐地诉说神的荣耀、神的恩典。欢迎您今天就来听这个化腐朽为神奇的故事。节目一开始，我们先邀请张燕琴姐妹为我们做节目前的祷告。
伟大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和赞美你，谢谢你在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召聚全世界各地你的儿女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在这里一同聆听一个美好的生命故事，就是徐爱美姐妹的生命故事。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在她年轻的一生中，主啊，她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从失去双亲到婚姻中的变故创伤，再到儿子这样的经历巨大的车祸，以及后面照顾他的这种很多的艰难和不易中，主啊，我们看到他是怎样一位擦干了眼泪又来仰望你的姐妹。主啊，真的是在这个苦难的学校中，你让他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主啊，我知道这样的生命故事不仅对于他，对于所有聆听的肢体来说都是何等的宝贵。主啊，真的求你的圣灵今天在我们的心中来动工，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生命故事来看到主你是何等，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不离不弃的。我们也深知在每一位经历苦难的你的儿女的身上，主啊，你不仅要给我们带来安慰医治，也要让我们用你所赐给我们的安慰去安慰那些正在经历患难的人们。主啊，感谢你的慈爱。主啊，愿你来祝福和保守今天不管是主持人，是爱美姊妹，是聆听的每一位观众，台前幕后的所有同工，你都来祝福，祝福所有小人物大故事的为你忠心摆上的同工们，也保守网络的通畅，也给我们赐下一颗饥渴和慕义的心，知道今天你如何要用圣灵来借着爱美姊妹的故事来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可以从这样美好的见证中得到照，得到造就，哦，得到激励，让我们更加紧紧的来抓住你，在你的带领下，手拉手的与你走这一条充满了苦难，但是又是充满了荣耀的生命之路。也赞美你的恩典，祝福接下来的时间，愿你能在我们中间得到你当得的荣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谢谢燕琴姐妹。艾美呢，是来自我们台湾一个淳朴的客家小镇，她是一个客家的女孩，原本拥有一个非常温暖温馨的家庭，也有着很爱五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然而在很小的年纪10岁，父母相继的去世了。面对这样子的打击，从小就没有了家，还要面对寄养家庭无情的对待，好不容易盼到了长大结婚，可以拥有一个梦想中完整的家庭，然而因着先生嗜赌成性，倾家荡产，只能够逃离台湾来到美国。没想到一场严重的车祸 导致七岁的儿子终身重残。原本摇摇欲坠的家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风暴。在生命最黑暗的时候， Amy 遇见了耶稣，他就紧紧地抓住耶稣不放。然而仇敌却仍然不放弃他的攻击，艾美又遇到了一个难以招架的挑战，让他离开了教会。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神亲自地挽回了艾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聆听今天精彩的节目，我们欢迎艾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艾美好。
大家好，真的很荣幸很开心能够有这个机会受邀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感谢主让我有机会来见证他奇妙的爱，奇妙的恩典。
感谢神。艾美，你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去世，接下来一年爸爸又去世，是接二连三失去了遮盖你们的爱你们的父母。后来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生活？你们家有五个孩子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过程吗？
妈妈去世，我十岁的时候，第二年我爸爸也因为气喘，我是就坐在旁边看着我爸爸断气。那个时候我们就只能寄养在我的伯父伯母家，也因为寄人篱下的那种感受，让我能够真的感受到我们是不被接纳的。再加上我的伯母对我们五个孩子的那种态度，我发觉原来这世界上还有坏人。所以那之后呢，我觉得我用一个方式，我就是封闭我自己的心，我对人都保持着一个就是
警戒
封闭的心。对，所以我想那是我从小的经历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态度。也因为这样的经历，我发觉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努力，凡事只能靠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
在这么小的时候就遭遇这样子的，好像突然之间你的世界就崩塌了，你又在寄养家庭遭受这样子的对待，所以你会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因为过去爸爸妈妈保护。那这样子的人生际遇会不会让你怀抱一个憧憬，希望你将来能够建立一个美满的完整的人生？你是不是有抱着这样子的期待进入你的婚姻呢？
会的，因为我曾经也有享受过父母亲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我一直在追求，我想寻回那个健康的家庭。所以呢进入婚姻以后，我是努力的在经营我自己的家，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经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有一个有爱的家庭，完整的家庭，这个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也是我在努力的。可是我想
事实上不然对不对？
是，
我知道你的想象跟现实落差很大。你生了一对很棒的活泼可爱的姐姐还有弟弟，一对孩子，你努力的经营这个婚姻，不过你的先生嗜赌成性，把家产都赔光了，你们因此也被迫来到美国对不对？
我们常常都会一厢情愿的想要怎么样去完成一件你的梦想，可是当你期待越大，你的失望就越大。我的先生呢，就像刚刚米米讲的，他是在台湾开代书事务所，后来呢又迷上了台湾当时有大家乐六合彩，他签赌了这个，因为代书有金钱方面的，我想他可能动用了那个资金，所以就得罪了黑白两道。那我们就是逃难，其实到美国来。那我是从加拿大那边偷渡进美国，后来呢很快的几个月就在美国直接拿到，因为是亲属移民，我先生是他姐姐帮他申请了亲属移民，我在几个月之后我也拿到了美国的永久居留绿卡，就在美国定居下来。
那段日子一定非常的不容易，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子，即便遭遇这些打击，我想你心中一定还是怀抱一个梦想，觉得人生只要再努力没有什么好怕的，可以重来对不对？虽然你辗转来到了美国，可是你仍然怀抱梦想，不过你仍然遇到了困境，先生找工作好像非常的不容易，那个时候你还要肩负经济的重担，可以跟大家聊聊那个过程吗？要落地生根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大家如果知道第一代移民啊，其实都很辛苦。那我先生呢，因为在台湾他是从事代书，他没有所谓的一技之长，所以到美国以后基本上根本找不到工作，所以呢那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我身上。 我觉得只要能够维持一个健康的家庭，一个完整的家，其实这一些都不是大问题。所以我们一直努力朝这个方向在做。几年之后呢，他的在美国的姐姐兄弟姐妹也帮他投资，让他做餐馆餐具的生意。我也觉得我们的情况在美国就慢慢的步入轨道，好像一切都要越来越好了。
渐入佳境的时候，对人生的那个完整的家庭的盼望正好像快要靠近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车祸，一个意外几乎又撞碎了你这样子幸福人生的一个幻影。孩子在七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严重的车祸，我们先来看一下儿子很可爱车祸前的照片。这是您的儿子几岁的时候的照片？
这个是他五岁生日的照片。
其实我问过 Amy 有没有很多家庭的照片，果然如我所预料的，因为非常的辛苦，所以并没有很多家庭的照片。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车祸以后，你们的婚姻，你们的生活起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先从我们这场车祸说起。那天其实我是送儿子上学，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就撞了那棵树。我都没想到撞到那棵树，我的儿子当场昏迷。到医院去之后呢，昏迷指数只介于二跟三之间，就是重度昏迷。在那之后呢，我们的婚姻关系呢，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因为这场车祸，我的先生他觉得我是这件事情的
罪魁
祸首，是因为我让我的孩子变成这么严重的车祸，这么大的伤害，所以呢，他基本上觉得我真的是没有资格在，所以他是把，很抱歉哈，
不会，
说到这些过去的事情，其实心里还是有一些，我必须要说的是，我先生是不能原谅，因为我的一个疏失造成我儿子一直伤残到现在，所以我们的婚姻基本上其实在那个时候也已经就破裂了。在昏迷的时间，我儿子是待在 ICU 里面33天没有脱离危险，直到33天以后他的生命迹象稳定，可是还是依然重度昏迷。在那个时候，我的先生我发觉他行为很怪异，我怀疑他外面有外遇。事实证明他是确实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在外面就有了第三者，这个也是导致我们婚姻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挽回的程度那种地步。
在这么样我们看已经是看似绝望的过程当中，你竟然认识了上帝，就是在医院的时候你认识了上帝对吗？
是，我觉得我当初不认识神，现在回头看，我必须要感谢神。在车祸的第二天，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会，魏牧师，我不认识他，经由我的一个基督徒朋友，请牧师来关怀我们，因为我们发生了这么大的车祸。当天呢，牧师跟师母来关怀我们，跟我分享了一个见证，他就是说我们有一位神可以帮助你，借着祷告让病人病得医治，完全得医治的一个见证。他就问我愿不愿意试着向耶稣来祷告。我是台湾来的，其实我有传统信仰，我是属于那种觉得是有众天诸佛，原来我还有一位神我还没有拜，就是耶稣。所以那时候我就立刻跟牧师一起祷告，我也希望耶稣可以帮助我能够医治我的儿子。这就是我认识耶稣信主的过程。
虽然你那时候只是在收集更多的可以保佑你，可以让孩子奇迹般的醒来，所以你觉得诶，多拜一个也没有差，对不对？你是用这样的心态去认识上帝的。我觉得上帝好奇妙，用这么奇妙的一个方式，而且你说那个牧师不认识你，他就这样子的进到医院里面去关心你们，所以那时候让你觉得这个信仰非常的特别吧？
是，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刚刚说从小我是缺乏爱的，我觉得我一直在寻找的就是那一份爱。真的在这场车祸里面，我看到的就是牧师师母对我的那种爱，真的是出自于一个真正的亲人的那种关怀，所以我其实非常感动。
Steven 从他醒来一直到现在，他仍然不停地在接受复健，没有停止过。我们来看一下 Steven 在接受复健的照片，还有不断的学习，因为他伤到脑也非常的严重，而且整个脊椎哦
这个应该是5年前在医院里面做复健，右手边的这个呢，是我有请了一个画画的老师来教他画画。Steven 他很喜欢画画跟音乐，
很有艺术的恩赐天分，对吗？感谢神
的恩典，
感谢神。那我们也知道，其实信主的过程也未必一帆风顺。即便已经进入到了教会，也稳定的聚会，而且全家人也受洗了，然而你又遇到了一件事，人也没有办法去处理，甚至好像觉得无能为力的一个非常大的风暴，跟我们聊一聊这个挑战好吗？
这个见证其实说实话，我在书里面有比较清楚的写到，我发觉我们即便信主了，常常都还是自己在做主。我刚刚也讲到，我的婚姻就已经进入冰点，跟我的先生的关系都已经到了没有办法能够修复的程度。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都是在吵闹中度过。可是呢，我为什么还要维持这段婚姻？就是因为我对家的一个坚持，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有这样破碎的家。我把我儿子他的身体已经伤残到这种程度，我不能再把他一个完整的家摧毁。可是我说了，人真的，当你在这种挫折还有这么多的这些困难当中，我会去找一个真的是一个有一个真的是安慰，对，让我情绪有个疏通的管道。我的儿子是每一天都要到医院去做复健，那在那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交通车来接送我的儿子，我们去做复健。我认识了一个这个男人，他是司机，他对 Steven 非常非常的 nice。而且呢，我看到他是一个真的很有爱心的人，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真的是无话不谈的那种关系。到最后，我也陷入成为婚姻的背叛者。那过程当中，其实我真的知道，我不应该在婚姻关系做这样的事情得罪神。也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不洁的人，所以我就离开教会，我自己就躲避起来，不敢去接触其他的人。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是我人生最黑暗的时刻，因为我不敢跟任何人接触。圣经有一句话，圣灵会提醒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就在那种挣扎过程当中跟神祷告，其实我很想脱离那样罪的捆绑，可是我真的无能为力。所以我跟神祷告那一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经历，也是我2004年受洗以来唯一一次的一个经历。我记得那一天我在跟神祷告，我求神帮助我，我愿意悔改在他的面前，我求神帮助我脱离这样罪的捆绑。那一天流泪痛哭祷告，那一刻我就感受到有一股暖流是从我的头顶就走遍全身，从头到脚，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温暖。我很那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在那之后呢，有一个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我想这个是一个行淫的妇人，等一下
看到圣经，没关系，那个画面就是圣经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故事，大家要拿石头去砸那个行淫的妇人。
那个画面一直在我脑子里面，文士还有那些法利赛人带着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问耶稣说，这个妇人犯罪，耶稣要怎么来处置她。后面呢，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耶稣问这个妇人，没有人来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说没有。耶稣说，那我也不定你的罪，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以后不要再犯罪。我真的挣扎了很多年，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道德洁癖的，都没有想到自己为什么还会犯这样的罪。所以呢，我觉得神一直不停的在提醒我， 是神让我能够脱离那种罪的控告。我现在虽然是流泪，可是我真的感谢神。
我相信大家可以感觉得到 Amy 如此的敞开是不容易的事情，虽然她在她的见证书籍《爱美交响人生》当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这整个过程，但是我每一次在跟 Amy 聊到这一段经历的时候，我就非常佩服 Amy， 因为其实很多很多的人也许他也犯过这样子的罪，但是我们都不敢跟别人分享。透过你的敞开跟你愿意揭露，我相信会对很多人是非常大的一个鼓舞。犯罪不可怕，重要的是当你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就一笔勾销，没有任何人可以定我们的罪。所以 Amy 真的很了不起，你真的非常非常的勇敢，
感谢神。我觉得神真的是不看我们的罪，他只看我们愿意悔改的心。圣灵一直不停的在提醒我，我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做，可是我真的没有能力。感谢神，是那个认罪悔改的祷告帮助我释放我。
阿们。透过你的分享，我觉得也再一次的激励我们线上所有的观众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这样子的一生，虽然别人看起来是残破的一生，但是其实你是一个尊贵的器皿。上帝有一天感动你，你的嘴再也没有办法拦阻你去诉说神在你生命当中的那一个恩典，那些奇异的恩典。于是神就感动你，要你把你的人生记录下来，写一个见证集，所以才会有爱美的交响人生。可以分享这个过程吗？你出了一本书，对不对？
这个其实也真的很奇妙。我小时候有个愿望，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作家，我希望自己能够写一本自己的生命故事。没有想到神真的成就了，画面上的这个就是我的生命故事，交响人生。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就是神的手，我们家的神机见证一个一个的都是非常真实的。我在那个过程当中，2015年神就提醒，就感动我要用文字来记载这些我的经历。2018年又再一次让我去参加了一个退休会，在这个退休会里面呢，神又鼓励我要我把我的故事写成一本书，神就真的成就了，让我也圆了小时候的那个梦想。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2015年我虽然是写了，我每一天就像写日记的在写，等到2018年真的要推出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想我就把我原来的那个写好的日记本抄录过去就好了，我就不用再花心思再去写。我当时不明白神的心意，如今我知道，其实神让我重新再去经历一次，那我再去经历我以前曾经所经历过的。我在写的时候3个月我就把初稿全部写完了，可是在那过程当中我又再一次经历神的医治，我真的是每一天边写边哭的掉眼泪，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看到神的恩典，更深的经历神的医治。神真的是非常奇妙，而且是活神，他都知道我们所需要的。
Amen。 所以因为那一本日记本丢了找不到，上帝就奇妙的要你重新又回到过去。我知道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要面对过去那一些痛苦的事情，等于要再泡进去那样的情绪当中，但是你顺着圣灵的感动，神就成就了这个美事了。我们也看一下你们的家庭生活照，有几张照片跟大家分享一下。 Amy 后来离婚了，现在就是一家三口非常喜乐的生活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你也是仍然带着 Steven 到处出去玩，出去吃饭，他很开心，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对不对？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这是在你人生好像很沮丧的时候。
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经历。2015年的时候，我天天为儿子祷告，可是神没有医治我的儿子，所以我那时候是处在非常沮丧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神没有医治我的儿子。后来呢，因为这个音乐布道会，真的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一天抽奖，我的儿子就抽到了盛小梅的 CD， 这上面就是祝福。我听到他里面的每一首诗歌，我就觉得都是在对我说话。我也是因为那个 CD， 整个人的希望又被重新点燃。我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而且特别是在我的儿子生命里面有特别的计划。
阿们，神是不离不弃的神，即便你在这个低谷当中，神又派了天使给你，让你摸到了那个 CD， 成为你的鼓舞，对吗？
是。
好，
是，
我们也知道哦，你跟儿子 Steven， 你非常想要服侍神。看你的爱美交响人生当中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好感动我。你们想要回应神的呼召，去参加了一个拆船协会的特会，当天有一个呼召，可是你却奇妙的回应了本来你心里不是那样想的一个呼召，你可以跟我们讲那个过程吗？
我儿子出车祸之后住医院一年之后回家，我就带他进教会了。那他每一天的祷告都是跟神祷告，他希望他未来能够成为一位牧师。那也真的很奇妙的，也是在2015年，我发觉很多事情都在2015年发生了。那一次我们去参加了拆船大会，最后一天牧师在台上就呼召，有感动的你可以到台前来。我眼睛闭着跟神祷告说，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所以我代职服侍是合适我的。祷告完了，因为有第一条线是全职侍奉，最后一条线第四条线是代职服侍，所以我就要朝着第四条线去走。结果眼睛一张开，我的儿子不见了。我儿子那是坐在轮椅上，他只有左手左脚稍微能够动，所以呢我就很慌张的四处去找，就看见了我的儿子单手单脚的划着他的轮椅朝着第一条线全职侍奉。我们两个就同时回应神的呼召，唯独不一样的是他在第一条线，我在第四条线。可是我又不能把我儿子丢在第一条线，因为现场有3000多人，我就留在第一条线，就站在那儿。我还跟神解释，神，我不是跑错线啊，是我儿子在这里。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其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也因为这样的回应呼召，我想神是在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活着就是为了见证神。我们就真的慢慢的每一天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就是活着来见证神。
阿们。我要来放一个影片，是 Steven 他自己开口的见证，他的感恩见证。好感动，每次看了这个影片就觉得好感动。他很努力的表达他对你们的爱，谢谢你们，然后谢谢上帝，觉得好单纯的心。其实神都要我们回转向孩子，可是 Steven 本来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他那个心真的是很蒙神悦纳。你们就真的成为了全职侍奉，神也很奇妙的就供应你们，保险公司好像有一笔全职的看护的费用，就这么奇妙的下来了。于是你们全家就开始侍奉上帝哦。我们可以看一下你们就在你们家附近服侍穆斯林家庭的照片。
我真的是觉得神非常非常奇妙，我说我们愿做的心，神就开始就预备，也被为我们准备了前面的道路。也因为2020年大家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我自己工作就完全停摆了。这个是离我们家20分钟，美国第二大穆斯林的居住地。我们在那边先是发口罩，我带着我的儿子。那时候其实神给我一个感动，就是我要放下我自己母亲的身份，我要带着我儿子，儿子是我的同工，所以我们就一起在 Patterson 这个地方公园在这边发送口罩，之后也一直持续的在这边做亲子活动。
下一张照片就是你们在带这些家庭的照片，可以看见你女儿 Penny。
对， 我们一家就是在这里，其实神真的要我们就是成为他的见证，要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生命中没有神真的是非常凄凉的，这是我自己本身经历的，所以我就对这些穆斯林家庭特别有负担，希望他们也都能够认识这么爱我们的耶稣，我们这一位真神。这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来在这里服侍。
阿们。是因为一心很想服侍主，有一年圣诞节呢，他看到了橱窗里面有一个礼物，跟你要了这个礼物，神也很奇妙的竟然带领他开始谱写诗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过程吗？太奇妙了。
我就说我生命里面太多的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常常会带着儿子去逛，那一天很奇妙的，一进那个商店的门口，一把钢琴就立在那里，我看到那个钢琴说不出的那个感觉，我就是很被它吸引了，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嘛，可是我就是一直被他吸引了。我先问我儿子你要什么圣诞礼物，我的儿子就跟我说他要门口的那一把吉他。我心想哇，他手不动的，我买了吉他他也不会弹，我觉得这是浪费钱，可是我觉得心里那个感动让我必须要把这把吉他带回家，所以虽然有点贵，可是我还是把它买了带回家，摆在那三个月，我心里想说就把它当成一个礼物玩具就摆在那装饰好了，可是没有想到神就带了一个白人 Charles 来教我的儿子吉他，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请家教来教我的儿子，我觉得神真的是奇妙的带领，因为我儿子也很喜欢写，他每一天都说他在写歌，这个老师呢就借着他写的这些文字帮他谱曲，写出了第一首他的赞美诗歌。
哇，我们也来直接看一下 Amy 在 Steven 他跟乐团的演出之前你做的一个见证。
在三个月医生就已经希望我签一份合约的 一份文件，就是要放弃对他的治疗，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已经慢慢的，就是我只懂得跟耶稣祷告，虽然我不是基督徒，可是我在跟耶稣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虽然不懂那个是祷告，可是它已经变成我生命里面无法挪去的一个唯一的一个依靠。那时候当医生说要放弃他的治疗，我唯一的希望都没有了，因为我唯一的希望指望我只能依靠医生来帮助儿子，可是他们给我的答案是对我说他是没有希望。可是当我最无助的时候，那时候我只能到耶稣的面前，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很清楚地对我说，他说你的儿子会回到你身边，他让我不要放弃。所以我想在这里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一段圣经的经节，在马太福音7:28，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让你们得安息。这一个经节是让我帮助我最大，在我生命里面完全没有盼望，没有希望，完全我的破碎的生命完全走不下去，这是耶稣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柱，最大的依靠。
医生宣判要放弃的一个孩子怎么样为主发光，我们来看他跟这个乐团合作演出的一个影片。今天节目已经尾声，但是 真的很感动，还有好多话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我给 Amy 一段时间，你有一段经文要跟大家来分享勉励的，对不对？
我刚刚说了，耶稣是真神，是活神。约翰福音14:6讲到耶稣是世上的光。借着我今天的分享，我真的不知道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可是我知道神就在我们当中，你所需要的神都知道。神真的会借着我们，无论是一个见证也好，我们一个分享，把你的生命能够彻底的翻转。我相信神在我身上做的事情真的就是一件一件奇妙的事情。我就是鼓励大家，特别是现在的时代真的是越来越黑暗，我想我们都需要耶稣的这一道光。我想鼓励大家，无论你经历什么事情，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你要相信耶稣是我们最大的依靠，也是我们最大的帮助。
今天呢，真的是很谢谢 Amy 她亲身的这样子的敞开的见证，毫无保留的把她别人看起来觉得不堪的人生，这样子的遭遇全部都愿意敞开在大家的面前。我想无非就是要见证神的荣耀，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Amy 的生命让我想到了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也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你应该是看起来很愁苦的一张脸，但是今天我相信所有的大家看到的是一个喜乐的、感恩的这样子的一个美丽的脸庞。这若不是神托住你的生命，我想人是做不到的。你的瓦器里头就是有一个宝贝，所以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荣光焕发，能够这样活出神的一个见证。谢谢你，上帝继续祝福你们的家庭可以成为荣神一人的尊贵的器皿。好，下周节目的预告，下一周美西时间9月19呢，8:00-9:00晚上的时间，北京跟台湾的时间是9月20中午的11:00-12:30，我们邀请到了淑芳及香海老师分享同路人。淑芳老师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他在人生遭遇重创的时候认识了上帝，然后淑芳老师现在呢，就用上帝所赐给他的恩赐，不停地透过音乐服侍荣耀主。香海老师是凤凰传奇音乐总监，并且呢，他有很多张成名专辑的制作跟词曲的创作，他的歌曲火遍大江南北，希望你们不要错过下一集精彩的分享。如果各位呢，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云端聚集这个大家庭的话，请扫一下我们旁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拉你进入到我们的家庭。我们也有 LINE 的群组，如果没有微信的朋友，您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所有嘉宾的故事呢，都会在 YouTube 上小人物大故事的频道可以观看，记得看完以后要点赞还有订阅哦。在国内的朋友呢，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网页，您可以把它抄下来，或者是把它照相照下来，你随时都可以观看小人物大故事的嘉宾故事。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大家，我们最后要邀请梁峰姐妹为我们做最后的祝福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要感谢您，今天借着艾米姊妹的故事，看到您的慈爱、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知道我们所承受的在人看来是完全的不可能，但您的恩典却是大过我们的苦难和试炼，为要把我们塑造成您造我们时定义要我们长成的样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并将这破碎了的人生化作一个个音符，谱写出一首美丽的交响乐曲，众人就将荣耀能力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天父阿爸，因为一切的荣耀、权柄、尊荣都是你的。我们也再次把小人物大故事这个事工和全部的同工都仰望在您的恩手之中，求你继续带领保守我们与你同工的心智，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每一个计划，我们讲好您的大故事，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持守对你的信仰，也帮助还未认识你的朋友 快快来救你，寻求你，相信你，以至于跟随你。我们众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宝贵的名同声祷告说，阿们，
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